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姚新仁被迫害离世，屡遭迫害，昆明邓桂英含冤离世，癌症晚期患者承念法轮大法好痊愈。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龙口市法轮功学员姚新仁先生2021年2月11号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离世，现年51岁的姚新仁是龙口矿务局梁家煤矿职工，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曾陷4年冤狱，在潍北监狱遭受迫害，被迫失去公职，靠打零工供养孩子上学。2019年7月3号，姚新仁在工作期间被龙口国保警察绑架。2019年8月10号，姚新仁被批捕， 被非法关押在龙口市张家沟看守所。姚新仁的家属多次去国保大队、检察院、看守所要人无果，这些公检法的人员相互推诿。国保办案警察说，案卷已经不在这儿了，我说了不算。检察院办案人员避而不见，看守所声称只负责看管，不负责放人。姚新仁的家属很无奈，只得为他聘请了律师。律师接案后，被龙口市国保人员百般刁难，被跟踪、监听、监视。2019年12月，国保大队在龙口市检察院退卷后，进行所谓补充侦查，把卷宗又重新交回到检察院，姚新仁被非法起诉。2020年4月22号，姚新仁在张家沟看守所里突发脑溢血，被送到烟台市北海医院。因为姚新仁情况严重，北海医院拒收，推给龙口市医院。医生在国保大队、检察院、派出所人员的监视下，给姚新仁做了开颅手术。三天后，姚新仁又被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姚新仁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但警方仍对他严密监视。重症监护室门外，身着特警服装的警察24小时把守监视。姚新仁的家属去医院询问病情，新加派出所所长吕兵阻止护士告诉家属。2021年1月中旬，在姚新仁生命垂危的情况下，龙口市国保和龙口市法院人员撤掉对姚新仁的一切救治措施，强行把他送到龙口市东江敬老院。一周后，姚新仁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邓桂英女士，在被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三年期间，于2020年10月30号含冤离世，终年77岁。邓桂英是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的退休职工，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之前所患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邓桂英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脾气也变好了，与家人邻里的关系更加和睦。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邓桂英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曾经被五次绑架，被多次非法抄家骚扰，两次被非法判刑。2008年，邓桂英向当地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昆明市中级法院对邓桂英秘密非法开庭，当庭枉判三年。2008年11月，邓桂英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监狱警察采取各种手段逼迫邓桂英放弃信仰，她被体罚，强制坐小板凳，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整整16个小时。四个月后，邓桂英被强制做奴工，每天早上6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0点半，还经常被强迫夜里干活。邓桂英被迫害出现血压升高。2011年6月，邓桂英冤狱期满后回家，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不断去骚扰她。2016年9月，邓桂英再次被绑架，被勒索罚金2000元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2017年8月，邓桂英被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三年。在此期间，公安警察不断地去骚扰她，邓桂英出现脑梗塞症状，于2020年10月30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患胃癌晚期，被医院诊断只能等死，在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后获得新生。下面是这位法轮功学员亲口讲述的故事。我去参加四表哥女儿的婚礼，那时四表哥不知道自己患胃癌已是晚期。婚礼上我事先被告知不许问四哥的病情，四哥看上去很瘦，四嫂很憔悴。吃完饭，我带着遗憾离开了。几个月后，四哥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我想一定要去给他讲讲法轮功真相，让他明白，让他得救。我在医院见到四哥，他躺在床上，人很瘦，脸色很黄，说话声音很小，有气无力。我看到四哥的胃镜视频，好像是一堆烂木耳。大夫怕他胃穿孔，不让他吃东西，每天只能喝一点点稀粥。二哥绝望而无奈地告诉我，人完了，医院不收留了，他自己不知道，又不能说出院。现在他的肝上又长了一个脓包， 大夫说得往出抽脓。我和四哥说着话，提起我练法轮功以前身体是什么样，都有哪些病，通过练功现在都好了。我还跟他讲了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期间经历的种种迫害及中共恶党人员的邪恶，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又跟他讲为什么要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四哥听得很认真，明白真相后，他心情愉快地做了三退。我又嘱咐他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郑重答应了，还乐呵呵地对表妹说，你姐给我指点迷津来了。大约过了十天，四嫂给我打电话，高兴地说，妹子啊，你四哥出院了，他现在一顿饭能吃两三碗粥，还能出去溜达了，你四哥感谢你。放下电话，我非常激动，想起当时在医院，四哥的两个妹妹、二哥、四嫂都背着他哭，那时他们是多么绝望、无奈、无助啊。我再次去哈尔滨看四哥时，给他带去了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还带去了一个便携式多功能视频机，用来播放法轮功真相的视频。这次见到四哥，与我上次在医院看到的简直判若两人，他精神状态很好，说话声音洪亮。四哥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灵，他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他。四哥很高兴地收下我给他带去的视频机。二哥来了，哥俩非要带我去饭店吃饭，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明白真相后得到大法救度，真的是不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感恩之心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越南社区领袖说法轮功给世界带来希望；华人牧师表示中共不灭，世界难安。据明慧网报道，在欢庆传统中国新年之际，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澳洲主席、澳洲昆士兰越南社区主席、澳洲资深医师布依诚挚祝福法轮大法创始人说，感谢李洪志大师传授使人身心健康的法轮大法，祝愿您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幸福。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指导原则能净化人的心灵和强健身体，能唤醒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布依医师还向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表达祝愿，他说，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会为你们祈祷，你们的付出使神州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会被遗忘的，衷心祝愿你们。我也祝愿澳洲昆士兰和全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健康幸福和拥有坚定的信念，将真善忍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布依说，目前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准很低，人们做坏事时也不再为出卖自己的良心而感到内疚，很多人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没有从长远方面去考虑问题，或是从良知出发去考虑什么是该做和什么是不该做。因此，这个社会需要有像法轮功学员这样的人，才能提升人类的道德。布依提到，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但把中华文明给糟蹋得不像样子，同时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输入、渗透到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多个领域中，并贿赂了世界上的一些重要人物，这给全人类造成了威胁。
今天中共又通过病毒想要摧毁世界，然而法轮功给世界带来了希望。越南民主党南澳分会理事柳先生也向李洪志大师以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送上传统中国新年的祝福，祝愿李洪志大师和我亲爱的法轮功朋友们在2021牛年里平安快乐，祝愿你们在这一年里充满勇气，祝你们成功。柳先生称赞法轮大法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对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做出的努力。他说，我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巨大努力和勇气，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宝贵的。你们为在世界上止恶扬善做出了宝贵贡献，我感谢你们。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14日星期天，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西区阿文戴尔马场举行集会，庆祝全球3亿7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集会上，主持人向观众揭示了中共迫害人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指出中共是导致当前瘟疫在全球泛滥的罪魁祸首。演讲嘉宾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暴政泯灭人性、渗透西方民主社会、给世界带来危害，他们呼吁人们认清并抵制中共。来自大陆的基督教牧师约瑟夫在集会上说，中共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独裁、腐败、野蛮、无理、霸道、狡诈的恐怖政权。中共表面承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人民没有选票，人大代表不是由人民选出的，官员全部由上级指定，一切权力属于中共，所有中国人被迫接受统治，全都沦为他们的奴隶，沦为他们随意盘剥和压榨的对象，甚至连活着都成了他们的恩赐。约瑟夫还说，作为一名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个体，深深体会到为奴者的艰辛和痛苦，做着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拿着世界上最低的薪水，活在世界上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还要忍受着官员的飞扬跋扈以及为所欲为的欺辱。那里的人们没有任何的保障，连基本的信仰自由也完全被剥夺。如今的大陆已被中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集中营，在表面的盛世景象下，无数人经历着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惨剧。约瑟夫对中共极力渗透西方民主社会也深表忧虑。他说，当中共的魔爪伸向东南亚和非洲的时候，有人觉得离我们还很遥远。当中共的铁蹄踏上香港的时候，有人依然没有感受到危机。当中共的獠牙探到了新西兰商界、学术界、媒体，甚至国会和政府的时候，很多人似乎还未觉察出什么异样。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共暴政集团制造的噩梦正悄悄地蔓延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在揭露和谴责这个祸害中华百年的独裁政权的同时，也要提醒有幸活在自由天堂新西兰的中国同胞，为了自己和后代子孙的自由与未来，务必要认清中共的嘴脸，抵制中共的黑暗势力，防范红色魔毒的蔓延。约瑟夫最后说，只要这个邪恶透顶的独裁暴政存在一天，整个世界就没有安全可言。请记住这句千真万确的话，中共不灭，世界难安。来自大陆的民主运动人士丁海江在演讲中说，通过这次美国大选，我感觉中共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渗透到了一种触目惊心的地步。世界许多大企业、银行都有中共的影子。中共不择手段进行全方位渗透，利用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输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和民主国家的价值观、普世价值是背道而驰的。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也许感觉不到那种直接的危害，而我们是从共产集权国家出来的，我们知道它的危害性极大。 丁海江认为，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就是企图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他说，我们怎么抵御共产党呢？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多看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那是唯一敢说真话的华人媒体。你如果看共产党的东西，你就会失去分辨能力。在中国，中共诽谤、造谣、重伤法轮功，有人可能对法轮功有误解。在出国之前，我也有这种错误认识，但是出国以后，实实在在接触了法轮功学员之后，我觉得他们是保持中国传统价值、仁义礼智信最好的一个群体。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7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当科学面对莫测的瘟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8日。古往今来，瘟疫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是无可估量的。到今天为止，历史上各种瘟疫夺走了人类总体上 20% 的生命。更超出人类想象力的恐惧是，人类对瘟疫的防控根本就无能为力。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组科学数据。在地球的所有海洋里，大约存在着10^31幂个病毒体，这个数量是海里面的所有鱼、虾、蟹及其他海洋生物数量加到一起的15倍。这些病毒的总重量相当于7500万头蓝鲸。人类在地球上演化，病毒在细胞上演化。人类虽然拥有了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科技，但是病毒从古至今依旧来无影去无踪，变化莫测。可每次病毒来临时，都能够摧毁人类的身体，甚至毁灭人类的文明。人们不得不承认，瘟疫的杀伤力显然超出了人类科学的防御能力。根据历史资料记载，2500年前摧毁雅典文明的那场瘟疫中，体质好的人并不比体质差的人更具有抵抗力。而今天，武汉肺炎给21世纪的人类带来了全方位的严峻挑战。到底怎样才能躲过这场瘟疫劫难呢？从去年初到现在的一年中，不算中共、伊朗、朝鲜等独裁政权隐瞒的疫情数字，全球死于瘟疫的人数已经超过230万。但是最令人担忧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找到对病毒的确认结论以及有效的治疗方法。这种隐形的巨大杀伤力还在延续着，威胁着人类，足以让那些崇拜科学的人对病毒产生敬畏之心。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相信瘟疫并不是普通的疾病，而是瘟神奉天命，在行瘟布疫，指使异鬼在淘汰那些背离天良的坏人。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躲过瘟神的追杀呢？去年六月，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看见瘟神一》。文章中谈到，在2020年2月下旬疫情高峰期的一天晚上，一位叫李军的法轮功学员通过天幕看见一位瘟神站在空中。瘟神的目光投向了李军的哥哥居住的方向，赞叹地说，你哥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将来也是一位位列仙班之人。李军立刻意会到了瘟神说话的内涵，在整个家族中，李军的哥哥就是那种被时下认为的憨厚老实的人，再通俗点说就是傻子，不知道攒钱娶媳妇，谁家有困难他都去帮，
接济别人从不吝啬，也不被人说好。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现在法轮功在中国还遭迫害，李军的哥哥却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尊重法轮大法师父，经常买最好最贵的水果供奉在师父法像前，虔诚跪拜，也希望自己做个好人。李军的哥哥对待法轮功学员就像对待亲人一样。一次出差在外，当他得知旅店店主也修炼大法后，马上要多付钱，店主说啥也不要，后来只要李军的哥哥到这个地方，一定就住在这家旅店。他还请店主的不修炼的家人吃饭，劝这个店主的家人要体谅大法弟子。不仅如此，李军的哥哥还帮着法轮功学员分发真相资料，出资帮法轮功学员买需要的真相手机、台历、小册子等所用耗材，还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等信息的真相币兑换给开店铺的人，一换就是三四千元，帮忙把真相信息传递出去。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军的哥哥还经常在火车上揭露中共的腐败，介绍法轮大法在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红传的盛况。闲着没事的时候，他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他说能感觉到大法师父在引导着他。李俊表示，正因为他的哥哥对法轮大法的敬重，才赢得了瘟神的敬重，哥哥必然会有个好去向。我们知道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的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学员都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修炼。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妒忌，与中共相互利用，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在随后炮制出天安门自焚造假事件来栽赃抹黑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这场迫害整整持续21年，至今仍未停止。修炼界看到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招致了天谴，天灭中共的最后一幕已经拉开了。同时修炼界还发现，不仅参与的中共体制内的人，很多不明真相和不想明白真相的中国人也都将跟着遭殃。很多人可能要问，共产党打压法轮功，为何要我承担罪责？我又没有迫害法轮功。可是当法轮功被迫害，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污蔑时，很多人却为了个人利益，不问良心，袖手旁观，冷漠无情。这不就等同于默认中共对真善忍的诋毁和迫害了吗？也就等同于做了中共帮凶。那么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说自己是无辜的，神会认可吗？在看见瘟神一这篇文章中记录，瘟神对李军说，20多年来法轮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触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文中还写道，与此同时还看见另外空间出现了两个册子，一本是金色的，里面记载的都是已经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这样的人都有好去向。还有一本黑色的册子，上面记载的都是还没有退出的人，这样的人就危险了。也有的人可能认为自己平时不偷不抢不骗，也没有恶意对待法轮功学员，只是为了个人升迁而入了党团队，怎么老天也要淘汰呢？上天不是淘汰坏人吗？中共从历史到今天发动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六四血案、迫害法轮功等等，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在中共的迫害下非正常死亡。中共是十恶不赦的魔鬼，因此无论谁宣誓入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如同成了中共机体上的一个细胞，当上天要淘汰中共的时候， 会挑出魔鬼身上哪个细胞还没有腐烂吗？应该不会吧，就是整体淘汰，包括魔鬼机体中所有的细胞。看来只有公开表示三退，不再做中共魔鬼的细胞，大劫中才能留下来，不做中共的陪葬品。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要在跟随中共还是拒绝中共的问题上做出选择。说到底，科学仍然是肤浅的，只能证实已经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瘟疫并非变幻莫测，只是人类一直不肯正视瘟神来无影去无踪的根本原因，那就是道德良知的尚存与否的问题。从去年11月开始，瘟疫正在以加速变种的方式侵袭着人类，人们将希望寄托于疫苗，然而疫苗又接连曝出毒副作用，很多人陷于两难。可喜的是，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各地都有好消息传出，许多武汉肺炎患者在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因为坚信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的避疫良方，诚心念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从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了许多这样的案例，大疫当前，您是否也愿意尝试一下诚心的念诵九字真言？真心希望善良人都能得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说一个不务正业不走正途的人，如果能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是非常珍贵的事情。今天这则故事是一位黑社会大哥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所见所闻，在亲身经历之后，他终于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在乡里有点名气，就因为他有这么点特殊的地位，我们就称呼今天这位主角为熊哥吧。熊哥觉得自己是个侠肝义胆的人物，只是旁人不见得这样看他。他经历过的打打杀杀的场面可没少过，后来是因为遭人诬陷的事情被抓到看守所里了。在警察送熊哥到看守所的时候，特别跟看守所的所长及狱警们交代了，都别搭理这个人，他身上有好几条人命。原本警察的目的是想孤立熊哥，不让他被抓的消息传出去，没想到这一下反倒帮了熊哥，让他成了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只要他不招惹人就没人招惹他，甚至还有人专门伺候他，给他提着脚镣，熊哥成了看守所里没人管的牢头。那时是1999年，那年的4月25日，北京发生了轰动全世界的万人和平上访，那是法轮功学员上北京呼吁结束不合理对待，争取合法练功环境的一个请愿，人数众多，过程和平理性。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回应后，事情圆满落幕后，国际对这事纷纷给予正面评价。然而在中共政权内部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山雨欲来的氛围，即便是看守所里也不例外。在看守所里，定期不定期的要组织在押人员接批法轮功，每个人都得发言，必须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的人也必须编个事说。接批会上，监室里的人大部分都规规矩矩地坐着，熊哥在后边躺着，等队长进来以后他才坐起来，在墙上靠着。每个人轮着说，从前边开始说，说来说去就说到熊哥这儿了。当时的情形，熊哥不说队长也是不管的，可是当时熊哥也想表现表现，也想说两句，可是他刚要开口，嗓子眼里堵得慌，吭吭憋半天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队长奇怪地看了看他，跟其他警察说走了，一群人就都走了。过了十来天，又开始新一轮的接批，队长又把大家都叫起来，还是挨个瞎编。这次其他人编得更溜了，轮到熊哥这儿时，他又想说两句表现表现，以前他撒谎可是张嘴就来，瞎编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又像上次一样，他就觉得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又纳闷地看了他两眼，又带着人走了。这两次事情让熊哥觉得事情有点古怪。后来熊哥换了一个监室，这时抓进来一个人，这人看起来很老实，熊哥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熊哥一听心想，这可真遇见一个法轮功了，就问他法轮功怎么练呢，你给我练练看。这老实人就给熊哥比划了几下练功动作，熊哥一看这练功动作既缓且慢，没啥伤害性啊，就纳闷地说这也犯罪呀。后来熊哥看见这老实人天天擦地，一连擦了好几天，就问他这都一个星期了你怎么总擦地呀， 老实人回熊哥说，我愿意擦，我愿意擦。熊哥心想，这看守所里头都是些地痞流氓，这老实人肯定是受欺负了。这时熊哥的正义感上来了，在监室里负责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被称作管号，熊哥就问管号的说，咋总让他擦地呀？这管号的犯人说，他愿意擦，不信你问问他。熊哥哪信，当时就跟管号的急了，说你怎么不愿意擦？谁愿意擦地？这时这个老实人赶紧说，真的是我愿意擦的。熊哥才知道这老实人真的是愿意为公众做点好事的人。那个时候熊哥从心里开始对法轮功有好感了，特别是两次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对法轮功总有点好奇，总想问问法轮功是咋回事。有一回那个练法轮功的老实人在监室里偷着看东西，让别人看见了，把他看的东西拿给熊哥。熊哥一看，就是在卫生纸上写着几首诗，大家谁也看不懂这诗写的啥意思。熊哥就问，这写的是啥？这名法轮功学员说，这是我们师父写的，我们就学这个。熊哥一听冲口而出，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他紧接着又问，你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熊哥不相信，就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对方又回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紧接着他又补充说道，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熊哥越想越觉得奇怪，他还是不太能相信这法轮功说的。在看守所里还有一个老头，也是练法轮功的，熊哥就去问他法轮功是咋回事。这老头回说，你也别问了，你不懂，你也练不了这个。可是每次看守所放风的时候，熊哥就看见这两个练法轮功的总在一块唠嗑，有时候他就悄悄地到他俩后边偷听，想听听他们究竟都说些啥，想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有啥秘密。可是他俩一发现熊哥在偷听，就不聊了。差不多过了半年，因为看守所要翻新，把大家临时转到其他看守所。刚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就又有个人被送了进来。这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警察告诫其他人，谁也别搭理他，他三天没吃饭了。熊哥就问他，你干啥的？他说，练法轮功的。熊哥好心地问说，吃饭吗？给你点饭。对方说，我真不吃，谢谢谢谢。熊哥又问，喝点水吧。对方连水也不喝，原来这名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抗议。第二天有两个犯人拎着灌食的东西进来了，熊哥问他们，你们干啥？这两犯人说，所长让给他灌食。熊哥听了就对这两位犯人说，灌啥食啊？灌死了你们负责啊？灌食有多难受你们知道不？你们傻啊？缺心眼啊？谁都知道熊哥在看守所是不能招惹的人物，这两犯人很为难地回熊哥说，谁科长还有所长让灌的？熊哥又说，他们让你灌你就灌啊，我是为你好，出了事儿，科长给你顶还是所长给你顶？犯人一听不知怎么办，就回去汇报去了。一会儿 A 科长和副所长进来了，他们问熊哥说，咋了？这个人你认识？熊哥回说，不认识啊。科长说，那你咋说不让给他灌食啊？熊哥回说，谁说我不让灌食？我有权利不让灌食啊。听了熊哥这样回复科长，负责灌食的犯人赶紧说，那就灌，马上灌。熊哥就跟科长说， A 科长，我可是为你好啊，气管和食道紧挨着， 插错了很容易呛死，真呛死了就是你的事儿。科长一听吓了一跳，说真的是咋的？你别吓唬我行不？熊哥说，我吓唬你这个干啥？他又不认识我。这时在旁边听着的副所长啥话也没说，转身先走了。科长一看就说，拉倒吧，撤。听众朋友，在看守所里被强迫灌食是真的可能出人命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因为熊哥的仗义，因此避过了这回的风险。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看守所里，熊哥是天天有人来接见的。有一天熊哥去接见回来，看见监室里的那个南方小孩在那儿窝着，看起来很痛苦。阅历丰富的熊哥估计他是肋骨被打断了。这时有人上来跟熊哥简单的说了情况。到了晚上集合的时候，点完了名，熊哥就问，今天谁打人了？没人吱声，熊哥很威严的再问了一次，谁打人了？给我站出来。这时有四个人站出来了，这四人站在监室两边通铺的中间过道上。熊哥就从这头打过去，又从那头打回来，打得特别快，监室里谁也不敢吱声。听众朋友，故事一开头说熊哥自认为是侠肝义胆的人，意思是说虽然人们看着他逞凶斗狠，打打杀杀的，但他的内心仍保有着善良，他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侠义的。过去总说人的善心就是佛性，善心长存就是佛性长存，那么就有机会把人生的歧途扳回正途。而熊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自熊哥为南方小孩打抱不平之后，那个法轮功学员就对熊哥有好感，愿意跟他说话了。熊哥之前在后边偷听法轮功有啥秘密都没听到，现在这名法轮功学员主动跟他讲了许多，跟他讲法轮大法有多好。有时候熊哥福至心灵的也让这法轮功学员教他练功。法轮功功法里有一套是要盘腿打坐的，尽管熊哥当时还带着脚镣，他仍硬把腿往上搬，这样盘腿那种疼法就别提了。旁边的人看到熊哥的脸都疼得变形了。几个伺候熊哥的小伙子就骂那法轮功学员，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不过这种苦可是熊哥自己愿意吃的。有一次一个狱警队长看见熊哥在那儿坐着，就冲着熊哥喊，你干啥呢？熊哥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呢，太疼了。练法轮功？狱警队长不相信，摇了摇头走了。这名法轮功学员过去背过法轮功师傅写的书，他就给熊哥写他记得的东西。熊哥在他写的内容里知道了法轮功师父在书里写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也对修炼有了模糊的概念，同时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修炼。可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会背的有限，他对熊哥说，我看你这是要得法，这样不行，真有一天我要回去了，我一定得给你拿一本书来。就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的第二天，熊哥的判决书下来了，脚镣被摘掉了。一个多月以后，这名法轮功学员出去了。熊哥心想，他出去了，可能很快就会送书来。果然没几天，这名法轮功学员就来了。当时他找了看门的队长，这队长听说他找熊哥，就说，你一个法轮功，找他个黑社会干啥？接着就把他轰走了。隔天熊哥正在接见室跟人讲话时，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当时熊哥就有一个强烈的直觉，他认定这人是给他送书来的。熊哥就问这人说，你找谁呀？这人说，你是某某某大哥吧？熊哥一听就说，你是给我送书的吧？ 然后指着前面的桌子说：搁这儿吧。当时这人可能被镇压的腥风血雨给吓坏了，把一本转法轮放下就赶紧告辞了。可拿到转法轮这本书以后，看了一半，熊哥就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就放那儿了。两个月后又进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是从精神病院转来的。这人是怎么被抓的呢？原来他们村有一个人又盗窃又打架，被判过刑，刚出来又抢劫，然后又被抓了。有人就对着抢劫犯说：你承认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就不判你了。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就播出新闻说，一个练法轮功的又盗窃又抢劫。这名法轮功学员看见这则诬陷的报道，就拿了一个小喇叭到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大喊：新闻30分那个新闻是假的，某某某是我们一个村的，他是个劳改犯，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便衣看见了就来抓这名法轮功学员，他接着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但最后他还是给抓了。这时一个外国人正经过，问是怎么回事，便衣赶紧说这个人是精神病。这名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半年。隔天早晨，熊哥让人去叫这名法轮功学员到风场教熊哥练功。这人一醒来还以为在精神病院呢，到了风场就大声嚷：干啥？熊哥说：你咋还这么烦呢？你也不像个大法弟子。这人又问熊哥：你要干啥？熊哥说：教我练功。这人一时还明白不过来，就说：这事儿找我干啥？熊哥一听就回：人家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让你教我练功，你还这么烦，你是个大法弟子吗？这回这人明白过来了，赶紧认错说：我错了，我错了。然后这人就教熊哥练功，可他一做动作，熊哥一看他这动作也太难看了，就说：你快拉倒吧，你这也太难看了，你看我的。然后熊哥一练，这人也笑了说：算了吧，咱俩谁也别说谁了，都不怎么样。有一天练完功，熊哥想读转法轮，可是却总看不进去。熊哥就喊这名法轮功学员说：你过来，我给你本书看。这人摆手回绝说：我不看你们的书。熊哥说：你看看吧。他拿过书一看，吃了一惊：你哪来的这本书？熊哥说：你看不看？他赶紧说：看看看。这人对这本书真是爱不释手，想看但是又紧张，东张西望的。看本书，尤其是本教人做好人怎么修炼的书，会有什么问题呢？虽然荒谬，可当时若被抓到是会被残酷折磨的，所以这人才这般的紧张害怕。熊哥就对这人说：你就放心看吧，没人管你。这人就放下心来看了，他这一看就没完没了了，饭都不吃了，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熊哥看他这样就好奇了，心里想这书里肯定有东西。熊哥就凑过去说：你怎么这么看呀？这人听出熊哥的心思就说：你也想看啊？你还没看过吗？那先紧着你看，你啥时候不看了，半夜里或吃饭时候不看了，你招呼我，我再看。熊哥把书拿过来，又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回他真的读出了滋味，觉得这书可好了。他看完一遍还想看，就不想给那法轮功学员了。有一天熊哥正看书呢，一个队长看见了，问说：看啥书呢？熊哥回说：法轮功的，转法轮。这队长以为熊哥在逗他：你还看转法轮？拉倒吧。熊哥把书翻开让他看，他一看也吃了一惊：真是。接着队长又说：好好，你这样的人都看转法轮，那社会治安也不用治了，你快看吧，好好看。后来 看守所说三号监室太乱，就把熊哥调到三号去，让他去管一管。到了三号，熊哥就问，这里有练法轮功的吗？犯人指着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有，那个就是。这样他又见到了一个大法弟子。熊哥给这人转法轮看，开始他也是说，我不看你们的书。那你看啥书？我就看我们修炼的转法轮。熊哥说，你看看这是啥书。他一看先是吓了一跳，问熊哥，你是练功的？熊哥回说，怎么说呢，你说我是练功的，可我不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你说我不是练功的，我也看转法轮这本书。他替熊哥担心地说，在这里给我看这个书，你会受不了啊。熊哥说，你要看只管看，啥也不用管。但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也许是怕会牵连熊哥，所以不太敢看，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了。中午的时候，熊哥就让这人来教他练功。这人以前是法轮功的辅导员，练功动作特别标准，五套功法熊哥基本就学会了。熊哥就这样在看守所里成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队长、副队长又来跟熊哥说，让他去管管四号监室，那个号谁也管不了。那屋的人分好几波，连坐板都不好好坐。熊哥回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他们说，你别捣乱了，练啥法轮功，你快点去管管吧。看守所里的干部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那时谁也不相信熊哥能练法轮功。熊哥到了四号监室，就坐那儿看书，啥话也没说，可监室马上就有规矩了，到时间就坐板了，就有主动要求值班的了。在这个监室里也有法轮功学员，每天早起跟熊哥一起练功。后来一次接见时，熊哥的外甥来看他，他说，二舅，你看外边人都等着你回去呢，你怎么在这里练这个了？熊哥跟他说，别跟我说这些，这个法我是修定了，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啥也不要了，我就只要这个法了。有一天熊哥中午去洗手间解手时，负责伺候他的一个年轻犯人端着水盆蹲在一边等着时，突然他对熊哥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熊哥一看，自己拉的都是特别黑的血，那时他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熊哥看了自己也吓一跳，但是他感觉身体没啥不对劲儿，相反的还特别舒服，也就没管他。洗完澡之后该练功还练功，练完功回去的时候跟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事儿。这个学员高兴地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熊哥这才想起转法轮里面写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熊哥很高兴，因为法轮功师父已经肯定了自己是个真正来学功学法的修炼人了。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黑社会大哥在看守所里得法修炼的经历。后来熊哥被关进监狱后就公开修炼了，在他的工作台旁边有两个大工具箱，里边有全套的法轮功师傅的书籍和文章。熊哥每天除了学法就是练功，有时间还给新官来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熊哥开玩笑的跟外边一个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业余修炼，我在里边是专业修炼的。就这样打打杀杀的熊哥消失了，浪子回头。听众朋友，您想想这对故事里的熊哥，或是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都是一桩好事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